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恭祝李洪志师父中秋节快乐；河南优秀工程造价师吴永凤遭非法起诉；山东德州市公安局原法制处处长李志勇迫害法轮功遭曝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一年一度中秋佳节到来之际，9月21号当天，中国大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法轮功学员共发来6300多封贺信，恭贺李洪志师父中秋节快乐，并表达对法轮大法师父的无限感恩。山东省济南市以大法弟子全家恭祝师尊中秋快乐。贺信中写道：我和母亲1996年无比幸运地得到了法轮大法，如今我们已经走过了25个年头，现在全家人相继得法，无比幸福，感谢师尊慈悲救度，感谢师尊一路加持守护。在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弟子全家叩谢师尊洪恩，恭祝师尊中秋快乐。一位84岁的法轮大法新学员说：我开始读大法宝书转法轮了，书里的内涵我也慢慢的能领会，我知道法轮大法是真正性命双修的功法，修炼人修心最重要，我这么大的年纪能得到这么好的法是师父的恩典。重庆市一明白真相的民众恭祝李大师中秋快乐。贺信表示：我是一名在大法中受益的世人，在我病危时，修炼法轮大法的妹妹在我耳边教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我很接受，当时奇迹出现了，快咽气的我慢慢地缓过来了，不一会儿能说话了，我就大声地呼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快救我呀。我天天这样喊，身体恢复了健康，直到现在已有2年多了，是李大师使我获得了新生，千言万语也表达不了我对李大师的感恩，祝李大师中秋快乐，向李大师叩拜。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8月23号，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优秀工程造价师、法轮功学员吴永凤女士被洛阳市洛龙区检察院起诉到洛龙区法院。现年41岁的吴永凤是一名工程造价师。2018年，吴永凤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后不长时间，她身患的各种疾病便不治而愈。吴永凤按照真善人的原则做好人，在家中体贴丈夫，疼爱孩子，孝敬公婆，被誉为当今社会上少有的好儿媳。吴永凤修炼法轮功后，工作中按照法轮大法中的要求做人，体现了修炼人的高风亮节。造价工作是个废差，时常有人送红包，吴永凤秉公造价，秉公神迹，从不收红包，深受各工程公司的信任和赞扬，以及同行们的敬佩。2021年3月29号，洛阳市洛龙公安分局国保大队警察无故闯入吴永凤的家中，非法抄家，洗劫大量私人物品，并将吴永凤和她不修炼法轮功的丈夫绑架，家中留下两个未成年的女儿。当天晚上，吴永凤被非法关押在洛阳市看守所，她的丈夫被以所谓取保候审名义放回家。8月23号，洛阳市洛龙区检察院将诬告吴永凤的案卷非法起诉至洛龙区法院，企图进一步迫害吴永凤。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7月5号山东消息，山东省德州市公安局正处级干部李志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纪委监委调查。有民众认为李志勇是迫害法轮功遭到了报应。现年60岁的李志勇在任德州市公安局法制处处长和治安支队支队长6年期间，德州市公检法人员对信仰真善人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绑架抄家、入室抢劫、敲诈勒索、跟踪监视、酷刑折磨、非法劳教、判刑等等迫害， 造成多起法轮功学员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等诸多痛苦和伤害。2009年9月底，德州市公安局国保大队伙同各派出所统一行动，非法抓捕了包括马红卫在内的18位法轮功学员，其中4人被非法劳教，13人被勒索罚款，共计208,200元。2009年11月5号，马红卫被迫害致死。2007年9月，法轮功学员韩美成在向民众发放真相资料时被警察绑架抄家，并被非法劳教一年半，笔记本电脑等私人物品被抢劫，韩美成的妻子被逼迫与丈夫离婚。2007年9月，德城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5-6个警察闯入法轮功学员程璧的工作单位，将他绑架至德州市看守所。在看守所，程璧被关进小黑屋，罚站吊靠，强制做奴工等。最后，程璧被劳教三年，非法关押在济南第一女子劳教所。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无论谁做了什么，都得承担偿还。李志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或许是上天对他迫害法轮功的惩罚。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海外42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学员恭祝李洪志师父中秋快乐；打击活摘器官世界峰会，专家表示陈默帮凶也将被审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来临之际，世界各国法轮功学员在这个传统节日里向法轮大法师父问好，恭贺师尊中秋节快乐，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来自挪威、芬兰、澳大利亚、法国、韩国、英国、西班牙、美国、德国、瑞典、日本、越南、加拿大、丹麦、芬兰、荷兰、奥地利、波兰、斯洛文尼亚、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台湾、阿联酋、葡萄牙、意大利、澳门、香港、泰国、新加坡、菲律宾、瑞士、爱尔兰、比利时、新西兰、匈牙利、伊朗、阿富汗、立陶宛、希腊、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厄瓜多尔等42个国家和地区的大法弟子敬致师尊贺信。法轮大法红传世界至今29年，福祉全人类，人们沐浴在真善忍的恩泽之中，身心净化，道德提升。海外法轮功学员通过各种形式，或欢聚一堂载歌载舞，或着盛装齐聚合十恭祝，或行文赋诗齐声高颂，共同赞颂大法，叩谢师恩。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9月18号，四位来自欧美亚洲的法律专家在打击及防治活摘器官世界峰会的第二场论坛中指出，目前全球的立法不足以阻止中共恶行，专家表示陈默帮凶也将被审判。西班牙素江案代表律师伊格莱西亚斯指出，活摘器官暴行在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我们面对的是一种史无前例、真正残暴、涉及谋取巨额金钱的罪行。他强调，这些罪行是不容宽恕、不容忽视的。伊格莱西亚斯律师指出，由于中共的渗透，西方政府、国际机构和组织对其罪行保持沉默。然而，陈默帮凶也将被审判。加拿大国际人权律师麦塔斯在发言时表示，在共产中国，没有法治，只有党治。大规模屠杀良心犯获取器官是中共通过政权操作制度化实施的，这是一项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业务。 韩国器官移植伦理协会代表法官金松认为，全球马格尼茨基制裁是目前针对活摘器官罪行的可用和便利制裁。他表示，从这一制裁开始，可以纠正我们的走向。如果我们忽视或不努力阻止这种犯罪，那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耻辱。打击活摘器官世界峰会在9月17号和26号连续在两个周末举办六场论坛，来自19个国家的不同领域的38位嘉宾受邀参与。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388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好自己，完成使命，作者澳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5日。2018年我来到澳洲与家人团聚，在新的环境里，我要求自己认真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完成好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使命，经常回想起自己在中国大陆做资料的经历，提醒自己要不断精进，在此我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一、难行能行。2002年底，我居住的城市大法书短缺，那里的同修很需要大法书，当时我想我去学一学吧，于是我就去其他地区学习如何做书，回来之后就开始自己做大法书和真相资料了，一朵小花开放了。记得开始的时候，我学摆弄鼠标都学了半天，那个光标还是晃来晃去的，不听使唤，真是像同修说的那样，宁愿拿锄头也不拿鼠标。以前我是一个很没有耐性的人，自从修炼大法后，我就一直在修自己的忍耐性，这次做真相资料也是对我忍耐力和毅力的考验，我必须去适应这份重要的工作，内心深处有一种使命感促使我不断地往前走，就这样坚持了十几年。由于邪恶的迫害，我失去了常人的工作，为了能专心做真相资料，我一直没有找正规的工作，家庭开支基本上是靠妻子同修工作来维持，资料点使用的资金都是靠同修自愿捐助的。我知道这是大法的资源，使用钱的时候不能出一点问题，一个原则就是同修捐助的钱全部要用在救度众生的事情上，所以同修捐助的钱都是和其他用款分开存放的，如果有的时候不小心搞混淆了，宁愿用自己的钱多补，也绝不能有半点差错。刚做酒瓶的时候是 A4 纸对折的那种，或者 A5 纸对折的， A5 纸对折的版本分为上中下三本书，不好包装也不好携带，后来我找到 B5 规格的纸来做书，做出来后协调同修说，我正想找这样的，因为那个地区的信箱 A4 纸对折的书很难放进去， B5 纸对折的刚刚好。再后来大法书和酒瓶的版本做出来的跟书店卖的书质量差不多，当这些大法书和真相资料送到同修手里，有的同修都不知道这是用手工做的。开始的时候我只做大法书、酒瓶以及一些邮寄的真相信，慢慢的因为做资料的品种不断增多，使用的设备也在不断的增加，资料也越做越多，所以同修们决定租一个地方做资料点。在资料点做资料有这些挑战，最重要的是心理因素，要把心稳定下来， 一个人在屋子里整天整天的做资料，要耐得住寂寞，所以去资料点前，首先把心态调整好，把需要用的东西都准备好一起带去，这样一来避免频繁的出入，二来节约时间。为了节约时间，我经常是中午一包快食面，或者煮一点白米饭，一块白腐乳就一顿饭了。那时使用的设备由一开始只有一台电脑和一台激光打印机，增加到七台打印机、两台光盘刻录机，多台机器同时运转，这个时候做事就需要有条不紊，头脑清醒，主意识要强。有的打印机在打印明慧周刊，有的打印小册子，有的打印光盘封面等等，如果头脑不清醒，就会出现设置错误，导致打印出废品。有时打印机会两张纸或多张纸一起下，如果不小心就会造成错页和损失。一般打印后都需要检查有没有空白页，我一般是一叠纸拿过一弹一过，如果有空白页，我就能很快把它挑出来。我悟到这是师父给予我的能力，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二，正念正行。修炼要求我们做事注重过程而不是结果，例如当设备不能运转了，很多同修都交流过要先修心性后修机器。我在常人中的工作是机械维修，所以很多时候例如打印机有毛病了，我就不自觉地先想到去维修机器设备。后来通过学法交流及阅读明慧周刊中同修的交流文章等，我知道调整好心态最重要，在做资料的过程中尽力去掉急躁的执着心，归正自己的行为，故障也自然少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开示，那么你们在做任何正实法的事情时，其中包括集体做事和个人做事，你们都会自己去思考，想办法解决难题，思考中用人的观念还是用修炼者的正念，做出的事情结果是不一样的。随着正法进程推进，救度众生的需要，我们资料点做了多种不同的真相资料，有真相小册子、护身符、风雨天地行等光盘、九瓶共产党书和光盘、新唐人晚会光盘和神韵光盘等等。做神韵光盘比较花时间，光盘本身要打印封面，光盘封面包装也要打印，还要装在包装盒内。现在都不太记得那一份份精美的神韵光盘是怎样做出来的了，现在想起来感觉到真是有神助啊。我们还要提供资料给周边一些地区，把资料送到同修手中的经历也是修心的过程。多数情况下我是自己开车去送资料，但有一段时间在过桥和过路的收费站经常有警察持枪执行任务，一开始我心里有点紧张，马上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的，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于是发正念清除了干扰，觉得自己高大起来了，在师尊的加持下每次都是这样正念过关。总结这么多年来做资料的体会，就是要正念正行，信师信法，无私无我，先他后我，时时把自己融在大法中，常常在脑中被师尊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的教导，哪块有不足还要无条件的默默的给予补充，使它更圆满。也常常提醒自己保持这样的一念，用自己最好的状态做出更多更好的资料，让众生明白真相，抛弃邪党，脱离邪恶，选择美好的未来。
请听文章，题目是《警察说，我抓错了，我再不抓你了》。 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5日。20多年来，法轮功学员修炼真善忍，遭到中共邪党的迫害打压。中共的谎言和暴力裹挟了其各级官员、公检法人员和基层的警察直接参与迫害。然而，随着真相越来越大白，也随着法轮功学员的修炼越来越成熟，在事实面前，在大法弟子的正气面前，警察和世人也在选择了善。下面就是这样的两篇文章。第一篇的题目是村书记说，别别别，不递迫害者名单，不递。时下我们村在村书记的参与下，正在实施中共的清零骚扰。今年7月份，37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向本国政府递交了又一批迫害者名单，要求依法对这些恶人及其家属禁止入境，冻结资产。我接到了一位新得法的同修给我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有人找你。我立即去了他家，没人，我给他打电话，问他在哪儿，他说在派出所。我告诉他赶快回来。我去超市时，派出所警察在村书记的带领下去超市找其他同修签字，签放弃修炼的保证书等。我喊村书记的名字，问他你找我，他说我没找你。我说我听有人说你找我，他说没没。我说你没找我，可我要找你。我给他们讲了真相，并严肃地告诉他们，法轮功学员按真善忍做好人，讲真相是在救人，你们却挨家找人签字，你们的行为是违法的，你们知道吗？美国正在制裁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你们的名单和详细信息都在我手里，只是没给递过去。我说如果你们还这样做，我就把你们的迫害者名单递出去，将来你们的子女出国都出不去。村书记急忙说，别别别，不递不递。我说你们都明白法轮功真相，我就没把你们的名单递上去，如果你们要再找法轮功学员签字，我就给你们递上去。我正告他们之后，他们好像被钉在那里似的，一动不动。我告诉他们，你们走吧，我的话讲完了，他们才转身走了。第二篇文章的题目是，警察说，我抓错了，我再不抓你了。我弟同修每逢集市，都去市场面对面发真相资料，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当地民众多数都明白大法真相，有些人主动到大法弟子这里来拿真相资料。几年来，大家一直都这样做。2021年6月初，一位同修在市场发放真相资料，将资料发给了一个当地的派出所警察，同修也给他讲了真相，劝三退。这位同修被警察劫持到了省城拘留所，被非法关押了15天。当地派出所警察还闯入同修家中，将打印机、电脑、手机、大法书等物品非法抄走。同修回家后，立即到当地派出所找到所长及绑架他的警察，向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我没犯法，犯法的是你们，把在我家抄走的东西还给我。警察告诉他，只能还给你手机，其他东西已经交给公安局了。这位同修说，你不还给我，我就天天来要。之后，同修天天去派出所。开始警察都躲着他，时间长了，警察不躲了，警察开始诉苦了，说，自抓了你之后，你们把我们的信息及家属孩子的信息贴得满大街，同时还不断打来电话，使我们不得安宁。警察又说，你天天这样来，也不给带点礼物。这位同修想起， 应该给警察写一封信，关于法律方面的劝善信，一条一条用法律对照他们的违法行为。警察听后说，你来拯救我们派出所了，你来救我们了。同修把信送给所长，所长不接。同修说，你要不看，我就把信放在外面的信箱里。吓得所长说，我看，我看。同修看着所长把信看完了。绑架同修的警察开车将他送回家。警察跟同修说，我再不抓你了，我抓错了，使得所长不能正常办公。所长怕你找他，每天躲在楼上不敢下来，你再别来了，我再不抓你了。通过这次同修给他们讲真相，派出所的警察明白了真相。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师父广州第五期传功讲法班，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5日。我是1994年8月底开始修炼大法的，当时我身体特不好，浑身是病，支气管炎、哮喘、肾性尿崩症、严重的神经衰弱、眼结膜炎、麦粒肿和腰肌劳损。腰肌劳损严重到坐着想起来得慢慢的一点一点才能动弹一点，再慢慢的起来。要想躺下得一点一点慢慢的腰才能放平。要想翻身可就更难了，得一点一点的身体往上颠着蹭着，半天才能翻过去。我还出现过子宫外孕大出血，赶往医院途中昏迷了三次，而且呕吐。当时正是早上，医生都刚上班，马上推掉了三个已经定好的手术，对我实施抢救。在等血的时候，妇产科主任恐怕我不行了，就摸着我的手跟我说话，问我叫什么、家庭情况等。我当时血压没有，心脏跳动停止，只是呼吸还有。因输卵管崩了，满腹腔的血，随时都可能死亡，给医生们急得够呛。但我的心里一直在想，没事，我死不了。血从血库一取来，马上开始手术。因满腹的血，不能在腰上打麻药，就在小腹打了4针麻药，其中对角的还拖了2针。我当时手术时疼得就像被活宰一样，我就使劲地喊，心想，快死过去吧，死过去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但我一直是清醒的，一直等到缝针的时候才忍住了，因为那疼痛比五脏拿出的时候要好得多了。手术后，医生长出一口气，唉，又救了一命。我姐说，这回我的哮喘准好了，因为出血过多，输了很多血，等于换了血一样，人一共才有多少血呀？可结果是哮喘不但没好，反而越来越重，而且还严重的亏血亏气。为了治病， 我中医西医都看遍了，成了单位医院的老病号。最后单位医院的药不管用，就自己自费在外地邮寄买药。后来因为哮喘的厉害，又得了肺气肿，每年夏天都要在医院度过，连续五年都是这样煎熬着，太痛苦了。医生看我得了肺气肿，就说你办劳保吧。当时我和医生说，大夫，你看我这么年轻，才32岁，孩子还小，工资又低，我丈夫还没我工资开得多呢，我再买药治病怎么生活呀？我请求医生开个证明，让单位照顾我，干点清闲的工作。医生答应了，然后我拿着医生的证明给领导。几经周折，最后领导说，你去看女更衣室吧。我谢过领导，到总部股找股长，股长已经给我安排好了，说只要你能坚持到班上，我就可以给你画工，要不能到班上，我就没办法。我家离单位较远，身体好也要骑半个多小时的自行车，因为治哮喘的药里面有麻黄素，吃得我浑身酸软，躺在床上胳膊腿都不知道放哪儿好，怎么放都难受。平时上嘴唇哆嗦，拿筷子的手都是哆嗦的，面色青灰，脸上的汗毛孔粗大，看上去比我的实际年龄要老10多岁。班上比我大好几岁的都跟我叫姐。那时买菜、做饭、洗衣服、收拾屋子等一切家务我都不能干，都是我丈夫一人承担。那时我骑自行车要50多分钟到单位，到班上要先在床上休息好长时间，同事姐妹们都是在我休息的时候就把卫生做完了。那时我绝望过，觉得活得太苦了，因为各种偏方用了不少，就是治不好，想过去死不活了。又一想孩子刚5、6岁就没了母亲，想到这儿泪流满面，为了孩子熬着吧。第一部分，我有师父了。有一天有个朋友跟我说，你去练法轮功吧，讲真善忍，让人做好人。我一听真善忍，心里那个亮堂舒服。第二天我就去了练功店，只见那有10来个学员在练功，我就跟着练了起来。练了几天就感觉浑身有劲儿了，各个手指间有转的感觉。和同修们一说，同修们告诉我说，那是师父给你下法轮了，法轮在给你调整身体呢。我当时那个高兴啊，我有师父了。从那以后，我上班总是和同事们抢着干活，在同事不注意的时候，我就把卫生做完了。同事姐妹们说，怎么不等我们，你咋就做完卫生了？我说，我练法轮功练好了，师父给我调整身体了，以后不能让你们替我干活了，谢谢姐妹们对我的帮助。第二部分，多神奇呀。2个月后，听说法轮大法师父要在广州办班传法。一天练完功，听老同修 A 说，有个 B 同修已经练了一段时间了，最近出现了脑血栓的症状，住医院了。我去医院看他，跟他说师父要在广州办学习班，门票50元，你去吗？同修 B 说去，说着就从兜里掏出50元钱给我。我说，哎呀，你好了，你看你说去，你这手就能从兜里掏出钱来了，你这手不是不能动吗？这一说，同修 B 也回过神来说，是呀，我好了，不住院了，我出院练功去，多神奇呀。我们大家听了同修 A 的话，都为同修 B 高兴，赞叹师父的慈悲。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可能大家听到佛教中有这样一句话，佛性一出，震动十方世界，谁看见了都要帮他，无条件的帮他。佛家度人是不讲条件的，没有代价的，可以无条件地帮他，所以我们就可以为学员做很多事情。 听说师父要在广州办班，我心里很着急，因为我夏天的时候就把年假休了，而且上班还是一班一个人，不好找人替。因我身体好了，就跟领导说我能一人顶班了。讲法班要八天，来回路上还得四天时间，这就得十多天的时间。我和领导一说，没想到领导非常支持我，说你去吧，班上找人替你。因为领导也看到了我修大法后的变化，我听领导一说高兴坏了，马上就能直接听到师父讲法了，我是最幸运的。很快到了启程的时间，我们练功点去了八名同修，还有别的练功点的，我是总共去了四五十人。在火车上大家欢声笑语，互相交流着自己的体会。到了广州，我们住在了广州军分区的旅馆，在白云山脚下。第二天早上我们登上白云山，刚到山上一看时间不早了，怕旅馆找不到我们吃早饭，所以我们就一路小跑着下的山，赶上了吃早饭。这在以前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市也有一座山，当地人们经常爬山锻炼，我只是在每年的六一时带孩子上去一次，很费力。白云山的高度有我市这座山的三个高，在平时我根本就不敢想上这么高的山，现在刚上山就小跑着下山，那更是绝不敢想象的。第三部分，师父来了。到了开班的时间，旅馆为我们租了大轿子车送我们去广州体育馆，我们的座位在三层。刚找到座位，我就听见一声师父来了，大家立刻鼓掌欢迎。只见师父高大的身材，年轻英俊，面容慈祥，向大家笑着走进会场中心。师父掏出一张纸放在桌子上，说现在开始讲课。大家立刻都静静地听师父为我们讲法。我心里很惊讶，心想这几千人的会场，说开始讲课怎么立刻就鸦雀无声了呢？师父的威力好大呀。师父讲完第一堂课，说要给我们净化身体，把不好的物质拿掉。师父让我们大家站起来，告诉大家先跺左脚后跺右脚。师父把学员分成几部分，当做我们这边的时候，只见师父大手从右往左一挥，说揪，就把学员们不好的物质抓在手里。师父的手往地上一拍，就在师父起身的时候，我就看见地上有一团黑东西。随着师父起身，那团黑色物质在向周围蔓延，越来越大，速度很快。这时师父的大脚向高抬起，又急速的一踩，立即就什么都没有了。当时的情景我看得很清楚，对师父的感恩之情是无以言表的。第二天师父说，如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我在讲天目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的前额都会感觉到发紧，肉往起聚，聚起来往里钻，是不是这样？大家齐声回答是。我的心里说，为什么都说是呢？ 其实我的天目也是感觉到发紧，若往起聚，聚起来往里钻的感觉。那为什么还这么想呢？这个问题我多年没解开，现在明白了，其实就是思想业在作怪，那根本就不是我想的。第四部分，快看大法轮。第三天上午在旅馆听见一个小女孩说，快来看哪，天上有大法轮在转呢。同学们一听都从房里跑出来，果然是，有的人看得大点，有的人看得小点，也有看不见的。我看见的法轮将近2米那么大，法轮在天上转，中间的底色在变换着颜色，五颜六色的，非常好看。有个同修说，快看哪，法轮螺旋式的进到我的头里去了。但我没看见。小女孩又说，快看，师父在上边坐着呢。大家的心情快乐无比。下午上课前，师父说，有人提条子看见法轮了，看见就看见了。其实是师父发出强大的功在净化整个广州呢。师父讲附体的问题时说，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我已经做了这些事情，把所有的附体给拿掉了。我就看到整个体育馆的上空特别的浑浊，雾戳戳的。还有一次讲课前，师父说，有不是从正门进来的，你咋来的咋回去，不然的话你什么也得不到。我心想，师父什么都知道，师父真是神通广大呀。第五部分，师父让我年轻了。第七天讲课前，我们的车到得早一点，我和同修 AB 阿姨说，我去卫生间。回来后 A 阿姨说，你刚走师父就来了，我们面对面见着师父了。我听后非常惊讶，要知道我不去呀，后悔不已。开始上课了，我聚精会神地看着师父。哇，师父的面容咋这么细腻，白里透红，就像小孩的皮肤一样。我在二层就像在师父的跟前一样，看得那么真切，师父太年轻了。后来我才知道，就在我惊叹师父那么年轻的时候，师父把我的面容净化了，把我这看上去比我的实际年龄要老十多岁的皮肤净化了。从广州回到家，我的一个表妹说，姐，你这次广州没白去，身体好了，也年轻了，皮肤可不是原来那样了，皮肤白了，还带有光泽，看着人就有精神，听你说话都舒服，感觉这个场特别好。师父给我们讲法传功的最后一天，师父给我们打大手印，我看师父打大手印时，心里非常舒服，高兴，踏实。就和看师父交工录像带，师父打大手印的感觉是一样的，总是想看。有同修说，是我明白那面，知道师父的大手印的内涵。师尊为我们身心净化，道德升华，为我们付出的太多太多。聆听师尊的讲法传授班已经20多年了，回想起那喜悦的心情，历历在目。就像是昨天刚刚发生的事。师尊在转法轮中说，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惜的。当然我们讲缘分，大家坐在这里都是缘分。我想，我们既然有这么大缘分，又立下誓约，那就只有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跟上正法进程，圆满随师还。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沐浴佛光》，即师父在长春传法的日子，作者长春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1月11号。我在1963年看了《岳飞全传》一书，心中非常难受，常常吃饭时想到岳飞，都止不住悲伤的心情，渐渐的就得了胃病，怎么治也治不好，面黄肌瘦，浑身无力。在气功高潮中，为求祛病，我学了5种气功也不好使，直到1993年10月，经人介绍，我开始学练法轮功，并在1994年4月底至5月初，我幸运地参加了长春第7期师父办的传功讲法班。我有幸坐在前几排的中央，离师父很近，师父慈悲祥和的面容我看得非常清楚。当时师父讲法非常辛苦，尽管办班场地极大明放功很大，也容纳不下，不得不分成白天一个班，晚上一个班，每天2次讲法，还要给几千人清理身体。尽管师父这样劳累，但始终神采奕奕，容光焕发，慈悲祥和，毫无倦意。在师父的讲法场中，我感觉非常舒服，胃疼病不知不觉好了。我家离明放宫较远，回家骑车感觉很轻松。我真正感受到沐浴在师父慈悲祥和的场中的美妙和殊胜。那次办班一共10天，前9天师父给大家讲法，1天1讲，每天讲完法后，由一个学员做练功动作示范，师父讲功法功理。第10天，师父让大家递条子提问题，师父耐心地给大家一一解答。记得我当时抱着求学问的执着心，提了一个有关佛教知识中的问题，师父没有回答，但指出学法修炼不是研究学问，不能抱着求知识的态度来听法，要无求而自得。至今我回忆起来都觉得汗颜。我是搞电子技术理论教学工作的，总想用常人中研究电子技术理论的方法去衡量超常的修炼中的一些问题，那哪能衡量得了？我这种把大法修炼当作常人理论学习和研究的根本执着，至今也不能说完全去掉了，今后还要继续努力修掉它。那次班上为了让所有学员都能近距离看见师父，师父还从楼下走到楼上，所有过道都走了一遍。师父边走边向大家挥手，师父走到哪里，那里的学员都自动起立，热烈鼓掌欢迎，心情无比激动，那真是佛光普照，礼义圆明。办班最后快结束时，师父应广大学员的要求，为我们打了一套大手印，非常好看，我们看了心情非常愉悦。师父最后向大家提出殷切希望，就是转法轮中讲的，希望大家回去抓紧时间实修。当大家陆续走出礼堂时，我还舍不得离开，念念不舍地望着师父。只见师父在讲台靠门的一边向大家转动着两臂，我悟到那是大慈大悲的师父在向大家打着转大法轮的手印，加持学员们在修炼法轮大法中迅速提高，快速返本归真，乘法船高扬帆，直至圆满。自从参加了师父的讲法传功学习班之后，我一直沐浴着佛光，身心不断发生着根本变化。开始阶段只注重练功，每天早晨晚上2次集体练功。记得1994年10月1日早晨，虽然是假日，我早早就醒了，我就去一个小学校院内参加集体练功。最后练完法轮装法后，一睁开眼睛，一下子就看见了慈悲高大的师父正站在我们的身边，我们都惊喜万分，纷纷围了过去，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亲切地和师尊唠起嗑来。师父始终祥和地微笑着，耐心地解答大家的问题，朝阳霞光四射，师尊佛光普照，我们沐浴佛光，个个欣喜万分。最后我们簇拥着师父往大门外走，当时我就走在师尊身边，紧随着师父向前走，顿时感到师父好高大哟，
一股热流通透全身，一直欢送师父出大门外上车后，我们还目送着师尊远离的轿车。记得那天早晨，有一位弟子请教师父说，我胖，腿短还粗，双盘有些困难怎么办？我们也觉得他双盘实在是太难，可是师父温和地跟他说，最后还是要盘上的。这弟子后来经过几个月的学法练功，还真的盘上了。10月1日那天早晨，师尊在到我们练功点之前，还去了我们另外一个练功点，并在那个练功点附近给我们重新选了场地。新练功场地中间平坦，四周树木环绕，尤其前面西面七棵松树高大挺拔，虽然离马路稍近一些，但是我们练功人入境后就什么也听不见了。从那以后，我们就一直在这个练功场上集体练功，而且来参加集体练功的人员不断增加，从开始的十几个人增加到100多人。那时候集体练功真是风雨不误，从不间断，节假日甚至过年期间，大家也都自动坚持集体练功，人们非常踊跃。因为不断有新学员加入集体练功，所以我在早晨集体练功时，经常是在练功场的旁边单独教新学员学功。记得1994年的六七月份时，我们正在练功场集体练功，在远处有一些人就看见我们这个练功场上空被红光照着，一片红。等我们练完功后，他们就走过来问我们练的什么功，我们告诉他们是法轮功，后来他们就和我们一起学法轮功，并且还去哈尔滨参加了在那里举办的传功讲法学习班。我们每天早上集体练功，晚上集体学法，开始是集体看师父讲法录像带和集体听师父讲法录音带。1995年初转法轮出版后，我们每天晚上集体通读转法轮，每天通读两讲。我是集体学法一个组的组长，我们组有20-30人，屋里挤得满满的，每人读两个自然段，大家轮流读。通读完两讲后还切磋一会儿，通过集体学法，我和大家都感觉到收获特别大，提高非常快。我通过集体学法内心认识到修炼要专一，就把家里乱七八糟的气功书和其他有关的书烧掉了。烧掉以后，我感到练功时干扰明显减少。我们学法组里有严重糖尿病患者，修炼法轮大法后不但病好了，而且身体变得很强壮，家里装修房子重体力活也能干了。有得肺癌要动手术的，参加集体学法练功2个多月后到医院一检查，肺癌明显变小了，也不去做手术了，一直和我们一起学法练功。有些学员所在的单位分房子，有的也不争，有的也不要。有的学员被汽车撞了，汽车被撞进一个坑，自己却没有大伤。通过集体学法修心性和练功，证实着大法。为此我们还多次开修炼心得交流会，互相学习，互相促进，共同提高。有一次交流会上照出的相片背景本来是教室的黑板，可是相片上的背景却是非常美丽的风景。转法轮出版不久，师父就要求家乡长春市的大法弟子在学法和背法上带个头。长春市的大法弟子都做得很好，我把师父发表的经文都背下来，把转法轮抄写了2遍，把转法轮的前两讲及第三讲中，我把学员都当作弟子带，都能一下子背下来。佛光照我心，我的身心在发生着巨大变化。我有公费医疗，我修炼大法后各种疾病全无，身强体壮，当然不用吃药。开始时我就用自己的医疗证给我父母开药吃，通过学法悟道这不符合大法的要求，我就不再去开药了，而是自己掏钱到药店给父母买药吃，并且让父母也学法沐浴佛光。从那以后，父母闹病比以前少多了。80多岁的两位老人去世前一次医院也没住过，非常平静地走了。法轮功的奇特功效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修炼， 正当1999年春天，修炼法轮大法的人员迅猛增加之时，邪恶之首江泽民却对法轮大法和大法弟子无理发难，空前残酷迫害，修炼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我是亲身证实，亲眼见证，法轮大法是正法，是万古难逢的宇宙大法，我要加倍珍惜。我能得到这么好的法，真是太幸运了。当然这也是缘分，虽然我有很多地方做得与师父和大法的要求相差甚远，但我还是继续不断地向内找，向内修，不断放下各种常人之心，轻舟扬帆，快速紧随师尊的正法进程。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神州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第二部电影《善与恶》的主题歌。《善与恶》这部影片围绕着三位好友、两对恋人在中共迫害法轮功时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态度以及不同的人生走向，展现着正与邪、善与恶的较量。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写的：漫漫人生路，相知有几何，儿时的纯真是我心头歌，生逢末劫时，重重迷雾遮，做人有清也有浊，一念出善恶。冬去春又来，花开又花落，沧桑客岁月，苦难会长河。有缘今又聚，缘系你和我，牵手踏归途，天涯共此刻。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小石作词作曲，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这首歌。
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